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26节，以赛亚书 54-55。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6节，以赛亚书第54章和第55章。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你可能出去修剪草坪，然后你决定来学习圣经。那好极了。我非常非常感动。谢谢。让我们从祷告开始。谢谢你，天父，给了我又一次聚集在你话语周围的机会。感谢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感谢您让我们的性格和兴趣各异，但另一方面，我们渴望通过您的话语来了解您，但我们的愿望却非常一致。这就是我们今晚的祈祷，希望你确实能够向我们显现。当我们思考单词和语法、句子结构、段落以及所有这些你选择用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时，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穿他们并超越他们来到你的面前。请帮助我们了解您对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与您写信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有时我们很容易感到自己有一点优越感，但事实上，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我们祈祷您能帮助我们听到挑战，听到安慰，听到鼓励，看到愿景。我们会以您的名义感谢您。阿门。好吧，我们正在看这个细分的最后一部分，我称之为仆人性的恩典手段。我们在第40-48章中看到，恩典是如何成为仆人的动机。当我们读到第39章的结尾时，我们认识到这件事已经被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神是可以信赖的。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会促使我们不重蹈西西家的覆辙，一次性的信任，而不是信任的一生？我们说过，上帝赐予他的子民无条件的恩典，即使是在被囚禁期间，信任他的动机。但后来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如何呢？神怎么能简单地忽视他们的罪，就好像他们什么也没做一样，并说，你们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呢？我们在本节中看到的答案是仆人。正如我们在第49章、第50章以及上周，特别是在第53章中看到的那样，仆人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并且神将这种白白的恩典，这种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今晚我们正在看这部分的结论，第54章和第55章。第54章开始，歌唱吧，不生育的人啊。从未生产过的人啊，请大声歌唱，大声哭泣吧。因为荒凉人的孩子比已婚女子的孩子更多。扩大帐篷的面积。让你住所的窗帘拉开。不要退缩。拉长你的绳子。加强你的堵住。然后我们进入第55章第一节。来吧，凡口渴的人，没有钱的，都到水边来。快来买来吃吧。来买酒和牛奶，不要钱，不要价格。所以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第49章到第52章、第12章中，主要的基调是耶和华鼓励我们相信他会拯救他们。这里以及第54章和第55章其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已经被释放了。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期待已经变成了邀请。快来参加这个属于你的活动吧。那么我们看到的是49到52、12中的期待，然后是52、13到53、12中的启示，现在是54到55中的邀请。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这首相当奇怪的诗一周是整个事情的核心。如何将期待变成邀请？答案是因为仆人，大写的 S, 所做的事情。现在神在第54节1到10节中应许了什么？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这与西安之前对自己的看法有什么关系？结果子与不结果子。正确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说过，在前面几章的好几处，他被描述为一个孩子都死了的寡妇。所以他已经没有希望再要孩子了。现在再加上一个不育的寡妇。不管怎样，就算他再结婚，也不能再要孩子了。神说，不，不。荒凉的人的孩子比已婚的人的孩子更多。第三节，你将向左向右扩散。你的子孙将拥有列国，并在荒凉的城市中居住。那么这与流亡者的恐惧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害怕什么？被淘汰。确切的。作为一种文化被淘汰，作为一个民族被淘汰，他们只会消失。请记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 遍布世界。你的孩子会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明显不可调和的局面，神做出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以赛亚说，不，不，你将会生孩子，而这些孩子将会遍布世界各地。有时我们面临一切似乎不可能的情况，我们需要记住圣经中这样的情况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请看第四节。你还记得我曾多次对你说过旧约中关于羞耻的事吗？有什么可耻的？最大的耻辱是什么？是的，是的。我不知道如何更好地表达这个问题。当你所信任的东西失败时，你会感到羞耻。所以这是一把很棒的椅子。这显然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椅子。我只知道这把椅子不会让我失望，我掉进去它就倒塌了。还有你做什么的？笑。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是的，你信任你的神，但你的神却辜负了你。你相信你的上帝，但你却被流放了，不是吗？神在第四节中说了什么？你不会感到羞耻。你会忘记过去年轻时守寡被剥夺国家和财产的耻辱。然后在第五节中有五个关于上帝的术语。这些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制作者。万军之主，字面意思是天上军队的主宰。你丈夫。还有什么？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那是分开的。是的。现在我想这里还有第六个。这是全地的神。是对的吗？就像古老的死灵圣经一样。整个世界都在我手里。那么如果他是我的创造者，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他知道我从哪里来。如果他是天军之主，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打败他。如果我是他的，没有人能打败我。丈夫。保护者。最亲密的羁绊。当我们思考上帝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思考上帝的主要方式是坐在天堂里说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并没有真正努力，是吗？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在这方面比你做得更好。而且你不会冒着与法官冒险的风险。你尽可能远离他并做到这一点。他是你的丈夫。是的。请这样做。但这种语言可以明显的与非信徒进行交流。要想办法让你回来。是的，丹。是的。是的。救赎主对这个现在一贫如洗的人负有一项义务。我是你最亲近的亲戚。我在这里有义务。是的。好的。哦，是的。是的。是的。以色列的圣者。他是应该被崇拜的。这与这些早期的有什么关系？好的。我们崇拜他，因为他就是这些。他是值得的。这些不仅仅是小上帝的小属性。这些是超越一切将自己献给以色列的那一位的属性。托尼，陈刚刚写完关于以色列圣者的最终声明。所以他可以告诉你一切，但我不会放弃讲台。但这种超验者及迫在眉睫的想法。并非迫在眉睫。这意味着现在。迫在眉睫意味着立即存在。如果说有一种独特的圣经神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那就是他了。超越者绝对不同于一切的那一位，已经将自己作为一个人给予了我们。亚里士多德可以想象超越者，但当然超越者不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会受到他们所创造的事物的影响。但那不可能。他将不再是超然的。旧约说，是的，你可能是对的，但超然者是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就是底线，不是吗？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他确实是全地之神。他做到了。他赎回了他。他已经和他结婚了。所以很明显，上帝试图表明一个观点。现在看第七节和第八节。关于神的愤怒与他的慈爱和怜悯的对比，他们告诉我们什么？确切的。他的愤怒只是暂时的。但他的爱和同情心，我想我已经向梅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道。这是我多年前从某人那里听到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困扰着我。上帝会生气，但他就是爱。上帝会生气，但他就是爱。爱是他性格的本质品质，不变，永远。 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才会生气。令他愤怒的是，那些他深爱的人却如此严重地败坏了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不爱我们，他就不会生气。恰恰，就像父母一样，如果你不关心某人做了什么，他们就会搞乱他们的生活。你只是这么说，但如果是你的孩子搞乱了他们的生活，那么在短暂的时刻，我抛弃了你，但我会以极大的慈悲来聚集你。有一瞬间，我在愤怒中掩面不看你，但我会以永恒的忧虑怜悯你。你的救赎主如此说。愤怒。那么让我们回到诗篇第30篇第5节。我们很多人都背过这节经文，而且更多的人应该背诵这节经文。他的怒不过一时，他的恩却是一辈子。哭泣可能会持续一夜，但喜乐会在早晨到来。那是好消息。那是好消息。现在同情心。如果您查看几种不同的英语翻译，您会发现许多不同的单词用于翻译希伯来语单词。英皇钦定本最初使用怜悯、温柔、恩惠和怜悯。所有这些话告诉我们关于神以及神对我们的感情是什么。他深切的关心。他深切的关心。他进入我们的感情。他感受到我们的感受。希伯来语单词也是一样的，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基本的意思是在福音中。在本例中，它是 RHM。由此而来的名词是子宫这个词。该词通常以复数形式出现。右旋 HM。从更直译的角度来看，它通常是指温柔、柔软。他对我们很温柔。对我们温柔。是的。我还能做什么？是的。是的。那么请继续看第10节。大山可以移开，小山可以移开，但我的心不会离开你。连续你们的耶和华说，我的平安约必不废去。又来了。这四季中出现了舍心和慈悲。Kissed 出现两次，同情出现三次。我认为上帝试图阐明一个观点。现在我请你查一下这份和平之约。既然连露丝修女本周都无法完成家庭作业，我想你们其他人也没有。那么让我们看看民数记 25.12。当一名希伯来男子带着一名崇拜巴利皮尔的米甸妇女进入营地与他发生性关系时，菲尼亚斯用长矛将他们两人刺倒在地。这是采取非常严肃的行动。神在第12节回应说，看啊，我将我的平安之约赐给他。再说一次，这很危险。我可能得去拿我的商业驾驶执照。关于这个经常被翻译为和平的词，我对你说过什么？它后面的希伯来语单词是什么？福利。是啊，希伯来语是什么？有人记得吗？沙洛姆。是的，是的。再说一次，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没有冲突，我们在谈论完整性。所以坚持下去。我向一直极度服从我的菲尼亚斯提供和平盟约。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 34.25。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万一你忘记了。以西结现在承诺，耶路撒冷陷落后，他们将再次回家。因此在34:25中，从第24节开始，我主将成为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成为他们之中的王子。我是主。我已经说过，我要与他们订立和平之约，把野兽从地上赶走，让他们安居在旷野，安睡在树林里。现在以西结书 37:26。我的仆人，我们从24点开始吧。我的仆人大卫将成为他们的王，他们都将拥有一位牧羊人。他们会遵守我的规则，并小心遵守我的法规。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方。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子子孙孙将永远居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将永远做他们的王子。我将与他们订立和平之约，这将是与他们永远的约。好的，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罗马书5:1。因此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向下看第10节。如果当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我们就因神儿子的死而与神和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和好，我们就更能因他的生命而得救了。那么当神向我们提供平安之约时，他在提供什么呢？精彩的。彻底彻底的和解与平安。是的，是的。这不仅仅是停战协定。这是和解。 他正在与我们的神聚集在一起。天哪，天哪，多么美好的承诺啊。好的，我们已经讨论了问题六。让我们继续讨论54:11-17。您认为11和12中的宝石描述有什么意义？哦，受苦受难的人，饱经风暴却得不到安慰。看啊，我将用梯为你立下石头，用蓝宝石为你奠定基础。我将用玛瑙建造你的尖塔，用红宝石建造你的大门，用宝石建造你的所有墙壁。那有什么意义呢？好吧，牧师佩戴的胸甲上有12颗珍贵的宝石，肩甲上也有这些宝石。好吧，好吧。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将它们形容为珠宝？美丽、价值、耐力。它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时代，这里的圣殿实际上将成为伟大弥赛亚之地的中心。会比以前更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是的，是的。这无疑是表达他们对他来说有多么珍贵的一种方式。这座城市是多么持久，你注意到我们不会去那里，但我在启示录中给你的参考文献同样描述了这座从天而降的城市，显然启示者约翰一直在读以赛亚书。这也是关于我们对神来说是多么宝贵的图画。我们对他来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也多么重视我们。然后在13节和14节中，他从这种修辞手法转向谈论我确实在思考同一件事，但用不同的术语。13和14里他说了什么？没有人会伤害他们。特别是14年人的宝贵品质是什么？以义立业。就像镶在美丽底座上的钻石一样，你将在正义中建立。这当然是宗教改革对整个问题的全部斗争。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福音派神学中仍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再次讨论它。路德说我不能。约翰·维斯利说我不能。我尽我所能。尽我所能，最后我不得不说不，我失败了。因此，对于路德来说，当他发现新约圣经作者，尤其是保罗说，你可以通过基督被算为义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对路德来说是多么无价的真理啊。哦，感谢上帝。我可以放弃这场斗争，成为我不能成为的人。我只知道在基督里我在义上得以坚固。对于维斯利来说也是如此。但维斯利明白路德忽略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不仅可以通过基督被算为义，我还可以通过基督成为义。真正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约翰·维斯里完成了宗教改革。不幸的是，今天在北美福音派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第二个关键点。所以，我通过基督被算为义人，所以你不能对我有任何期望。当然，我会谎报我的所得税。当然，我会欺骗我的妻子。我的意思是我只是一个人。感谢上帝，我通过基督被算为义。乔治·巴纳说，迷失者的生活方式和重生者的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测量的差异。我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公义不也意味着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吗？因此，只有在活生生的关系中，这种正义才能存在。是的，我认为这是真的。尽管法官的事情与形象一样占主导地位，但法官宣布您拥有正确的地位。他只是简单地声明了这一点。就是这样。但我认为，如果他是丈夫，如果他是救赎者，如果他是创造者，如果他是所有其他人，那么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立场。正确的关系就是生活。但那伟大、伟大的正义路线将会被坚立。钻石镶嵌在底座中。那是我们。好吧，我们需要继续前进。让我们看看这里。是的，我们愿意。好的。现在这件事在翻译中得到了体现。如果你看17节，你就会发现任何针对你而制造的武器都不会成功。你会驳倒每一个在审判中反对你的舌头。这是主仆人的遗产。现在你的翻译对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们的平反来自我。有人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义是从我而来的。真正的词是正义。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在49-55的很多地方，对不起，在40-55的整个过程中，所谈论的公义是神的公义，是他拯救他们的公义。神会为他们做正确的事，那就是拯救他们。 他把他们囚禁起来是对的。但对于这位神来说，他不应该将他们留在那里。这位神就是救赎主。如此反复地完成这一部分。所以，如果你看那节经文，这就是主仆人的遗产和他们的义，那就是他们从我而来的拯救。但当你说平反时，你就错过了上帝为我们做的正确的事情，并期望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生活作为回报。但当你只是把它翻译成平反时，你就会怀念那种味道。这是主仆人的遗产，也是他们从我那里得到的正义。我想说的是，这个词是双面的。神赐给他们的义是什么？这是解脱。但神赐给他们的义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你仅仅将其翻译为辩护时，你就错过了他的这一面。神会为我伸冤。哦，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我可以像地狱一样生活，这将给他更多机会为我辩护。是啊，是啊。胜利还是不错的，至少留下了脱离敌人的胜利和新生活方式的胜利。是的。你有什么版本？好的。好吧，很好。好吧，我们继续吧。第55章。上帝邀请他们来免费得到什么？救赎，是的。首先，让我们更直白一些。寄托。酒、牛奶、面包。认真听我的话，吃好吃的。享受丰盛的食物。现在，这些人又沦为奴隶了。几乎毫无疑问，他们一直处于贫困之中。因此，神邀请他们来获得财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酒和面包，当然不是偶然的。生活的基础。在大部分水都被污染的情况下，葡萄酒主要不是作为麻醉品来饮用的。它只是作为生命的液体而被饮用。所以他说，我正在为你提供生活的基础知识。这就是为什么用可乐和甜甜圈来交流是行不通的。这是某些人的基础知识，但不是一般人的。重点是，这是基础知识。这就是他所提供的。现在他说，第三节再次提到了这种永恒之约的语言。如果你仔细听，你就会在以西结书中听到这一点。他将这个约语与大卫所立的约进行了比较。再说一遍，如果你仔细听以西结书，你就会听到那个音符。与大卫立的约有多长？永远，永恒。同样的，他给他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第三节末尾的希伯来语语言非常难以翻译。因为这是大卫的遗言和永恒的遗言。我对大卫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谨慎态度。我将向你展示一个永恒的希思。那么，这个主题又来了。我的愤怒只是暂时的。我的希思是永远的。这就是我。约翰说的完全正确。当他写这封信时，他并没有提出新的想法。他理解旧约圣经教导我们的内容。大卫在第四节中的作用是什么？一个见证者，一个领导者。现在他说，我要给你立约，就像我给大卫立的约一样。这对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证人的问题。他们被呼召做什么，并成为他的见证人。与周围的人截然不同。他们的生命将证明，只有他才是上帝。没有其他的了。底线是肯定的。是的。然后他们将成为领导者。第五节告诉我们如何引导。领导什么？领导你不知道的国家。一个不认识你的国家将会奔向你。为什么？因为牵引力。主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他做了什么？他赋予了你什么？荣耀。辉煌。再次，我希望我已经教会了你一些东西。旧约中的荣耀是坚固的。这很重要。这是现实。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日落。你遇到了神的荣耀，你遇到了砖墙。人们不能进入会幕，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神说，我想与你分享我的荣耀。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祈祷中说，父啊，我已经与他们分享了创世以前你我所分享的荣耀。神想对我们做什么？他想让我们变得真实。国家。是的，我认为这更普遍。我认为这是一个代表所有人的国家的理念。如果你回到第二章第一至五节，请记住，这正是那里所预言的事情。我们回去看看吧。第二节，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为至高的山，高过诸山，万国都要涌向它。许多民族会来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到雅各神的殿去，好让他教导我们他的道路，我们也可以行走在他的道路上。因为律法书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是你的现实将会吸引人们来到你身边。这就是为什么从很多方面来说，基督教最大的悲剧是当我们学习如何成为演员时。我无法忘记最近发生在现场的事情和观众席上排队的人们的形象。是的，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因为这比现实生活更容易，更便宜。40年来，我一直对神学院的学生说，神学院可能是你一生中对你的灵魂最危险的经历，因为你学会了如何表现出灵性而不是灵性。你学习如何祈祷，你学习如何讲道，你学会了如何做这些事情，而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你学会了如何谈论上帝，然后你就不再和他说话了。现在我反对神学院吗？不。40年来，他一直是我的球拍。但这可能是致命的，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学习如何戴上正确的面孔。现在有时人们会说，哦，好吧，我不想比你更圣洁。我真的比你更不圣洁。这也不是现实。但是你我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才能知道他的荣耀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呢？我想接下来会说到这里。第六节。
While he may be found while he are close。
你必须向他迈出一步。还有什么？这是正确的。总有那么一刻他可以被找到。有那么一刻他就在附近。不要错过他。不要错过他。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故事讲述的是当亚伦·博尔 Aaron Burr 还是菲利普斯·安多佛学院 Phillips Andover College 的学生时，他们称之为那是一所高中学院，他们经历了复兴。那年他17岁。这是整个学校的精神运动。神正在判他有罪。他说，上帝，如果你让我走，我就再也不会叫你的名字了。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感受到一丝信念的刺痛。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但听起来是真的。有时候，上帝离我们很近。在那些时刻，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他们。是的。难道上帝总是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吗？是的，我认为这是真的。我认为这是真的。我经常，再次，学生不再那么多了，但过去学生们真的很敏感。他们会过来说，恐怕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我说，如果你担心自己有，那你就没有。因为不可饶恕的罪是当我们摔碎听筒而无法再听到神的恩典时。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有音乐，有说话，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听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脑子里没有无线电接收器。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会发疯，试图解决这一切。但事实就是如此。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如果你一直热心于基督，有一天你会说，啊，那都是胡言乱语，没什么。你重新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你已经砸碎了你的听筒。你再也听不到了。是的，1971年，我在爱荷华州切罗基的切罗基心理学院，这是一个为我遇到的曾就读于芝加哥北公园学院的牧师举办的研讨会。这是一所福音派圣约学院。他告诉我，1951年，你知道，精神从阿斯伯里出来并建立了学校。他来到了北公园。他说，就像你可以看到圣灵穿过宿舍，你知道。他几乎是可见的。他来到了门口，猜猜是谁？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修·赫克 Hugh Hacker, 你知道 ,Toybook 的编辑。他断然完全拒绝了，然后你知道转身离开了。早在1951年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这确实让你停下来思考。确实如此。现在他说，我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这意味着什么？你是有限的。好吧，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而他的思想是无限的。还有什么？是的。即使我们最崇高的思想也离他不远。我喜欢 C.S. Lewis 所说的。他说，当我们最终遇到爱情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观念和言语对于爱情是多么的不充分。是的，我们不能做赫塞德。我们不能做赫塞德。至少不是很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得退一步。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中说，你必须是完美的，就像神是完美的一样。他显然在那里谈论爱情。让我暂时离题一下，不挂断。他说，如果你爱那些爱你的人，你与税吏有何不同？如果你爱那些先爱你的人，你和世界上任何人有什么不同？但神啊，他的爱本身就是完整的。他不需要我们的爱来开始他，也不需要我们的爱来让他继续下去。然后他说，你必须是完美的，就像你的天父是完美的一样。看到这种背景确实对我很有帮助。我们不可能像上帝一样绝对完美。但耶稣似乎是在说，你我可以拥有同样的爱。不一样的品质，不一样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拥有圣灵赋予我们的同样的爱。我们可以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可以继续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 His。但当然不是上帝所做的那么多。好的。我建议你，神的救赎方式就是恩典。我们的救赎方式就是赚钱。我一生都是卫理公会教徒。第五代卫理公会教徒。曾经是门诺派教徒，但他们看到了光明。我不得不说，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卫理公会教徒都在努力争取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努力为上帝做好事。他们是好人。他们确实是好人。但我的想法是，我无法做任何事来赢得上帝的接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仆人提供给我的东西。在这里，把我破碎流血的身体代替你献给天父作为赎罪祭。我不需要任何赎罪祭。我不需要任何血腥神学。我是个好人。我一直都是个好人。不要欺骗我的妻子。付我的账单。从未谋杀过任何人。赎罪祭是怎么回事？我不需要那个。我的方式不是你的方式。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但正如雨和雪从天上降下来，不会返回那里，而是浇灌大地，使大地发芽发芽，给撒种的人以种子，给吃的人以面包。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他不会空空地回到我身边。他将实现我的目的，并成功完成我派他去做的事情。几周前，你们中的一两个人听我做了一篇很长很长的书评。一本很棒的书，叫做《坚不可摧》。上次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完成。这次我会在一分半钟内完成。路易斯·赞佩里尼 Louis Zamperini, 一名跑步运动员 ,1936 年奥运会跑步运动员。战争中在太平洋上空被击落。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度过了47天。他们一共有三个人。第三个人终于死了。然后最终被抓获，并被带到俄罗斯、日本的战俘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特定的人认出了他，因为人们知道他是谁。日本人是伟大的田径迷，所以他们了解这个人。这个守卫一心要破他，他却破不了。战争结束后，他终于获释，回来后却陷入了困境。完全崩溃了。闪回，噩梦。一天晚上，他的妻子醒来，发现他躺在地板上，试图勒死他，他以为他就是这个警卫。1949年，他去洛杉矶参加了一次帐篷聚会。一个高大的北卡罗来纳男孩正在讲道。一个名叫格雷厄姆的家伙。路易斯·赞佩里尼将他的心交给主并改变了。我的话将实现我发出他的目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喜乐地出去并平安地被引导。你面前的山峦和丘陵将爆发出歌声。田野里的所有树木都会拍手。相反，刺会从柏树上长出来。相反，石兰花会长到香桃木上。这要为主立名，做永远的记号，不能剪除。我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会回答他。我们的救恩是什么使主的名成为永恒的记号？是的，我们就是，他是神的证据。我们被救赎的生命是他是神的标志。哇，神愿意将他永恒的名誉挂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谈论肆无忌惮，那就是肆无忌惮。但他做到了，他做到了。这将为耶和华立下一个名号，成为永远不会剪除的记号。阿门。让我们祈祷。哦，主上帝，感谢你派遣了你的独生子，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救赎。从我们自己中救赎出来，从我们的罪中救赎出来，从我们的虚伪中救赎出来。神啊， 从我们的虚伪中救赎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分享你的荣耀。哦，请原谅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展示您的真实身份。奉你的名赞美你，阿门。阿门。